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大家都不想遇到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就是最近遇到的非常的频繁。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来宾就是宝宝。
Hello， 今天没有要讲同性恋的事。
之前你是我们票选大家很喜欢的来宾，排名在前面的，对不对？
有打败 Firas 吧。
我不知道。
马上又要惹他生气。
毕竟他是每一次都觉得我都不更新，他就说唐安我跟你就录一集。
啊，对对对，他很主动的发通告，他超棒的。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宝宝，相信大家也非常想念宝宝的声音。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我觉得超级适合跟宝宝聊，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啊，之前宝宝跟我在节目里面聊的就是宝宝他当一个领队，我认为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领队。
感谢。
对，所以今天聊的这个主题我相信宝宝也是有一些经验。
没错，就是也有处理过。
真的齁？那我们要聊的就是我的行李箱勒，旅程中遗失的行李箱啊。
旅程中最会遗失行李箱的时候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每次都是坐飞机的时候啊。
就是你说行李就是没送到，你落地了他没送到。
对，落地的时候没送到。不，如果是我的就话就算了，就是客人的啊，那你就觉得很麻烦啊。
可是如果是你的，你真的有办法算了？
我觉得我可以算了，因为贵重的钱什么我都放在身上啊，那些都是只是一些
身外之物，
内裤啊，就再买就有啦，那些我都觉得还好。
我知道，因为你是去工作，所以对你来说那些就是一些工作的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很多人，比如说他去摩洛哥玩，
是
他真的是前面可能已经花了三个月在制装。
Okay，
为了要很漂亮的衣服
哦，
你知道那个当下，
我懂你的意思。
他会觉得他的行李如果没有到，我这个旅程就马上，你知道，
好像要报废掉了一样，
失血一半。
哦，女性应该是真的比较有这种，因为我像我好了，我的行李就是非常简单，比如说我要带几天的团，我就带几套衣服。
哦，真的吗？你这还一天一套哦？
一天一套，
不重复，
不重复，就是我比如说我带16天的团，我就是带16件衬衫。
OK，
然后那当然我会混搭，比如说再加 T 恤，可能我 T 恤可能就是六套，或者是八套，就是以一半减一半为主。那你会带一些睡衣啊或什么的，裤子大概就是三件，然后可以互相替换，然后再跟外面的话就是比如说背心，然后再加外套这样子，16件内裤跟16双袜子是必须的，就这样。
哦，所以你就不用
几天，然后我就带几套，
不用去烦恼说还要什么洗内裤、洗袜子。
我不想要啊，太麻烦了，
照顾客人来不及。
对呀，我回去就是，就算当天就是流汗一整天或什么的，那回去就是把衣服先脱了，放在冷气附近，就让它干掉，隔天早上就还可以把它收起来。所以我就不会想说一定要把它怎么要去洗呀、啊、或什么的啊，太麻烦了，不可能。
对，而且就算有人要洗衣服也是客人不是你。
没错，客人就会问说能不能洗衣服，要去哪里洗衣服，要投多少钱啊，有一些客人就会这样问。但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麻烦，就回去再洗就好啦。
对，
没有那么困难的。
对，而且我有遇过那种 shopping queen， 你知道吗？他们在旅程中间就说这个我穿过了，我直接丢掉了，我已经拍到照片了。
有
而且我新买的衣服放不下了。
我前一阵子去肯雅的时候，就是他们是一群姐姐，然后就他们就特别就是买 Latif 的衣服，就是他们就是穿了，他每天都不同的颜色。然后那后来我们最后有去马赛村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捐给马赛村的人，就是他们还洗了，洗完之后干了，然后再。
哇哇，这个很不错呢。
对啊，
一石二鸟
对他们来讲很简单，因为一件就是才打折200多、100多、300多的衣服，那他们就可能因为我们去12天嘛，他们可能准备个8件，然后他们就是一次带去给马赛村的人这样子。
好聪明哦。那我跟你讲，我最近掉行李啊，
好，
要先讲一个比较，
先讲不要那么就是
从简单的轻微的
轻微的
症状轻微的跟你讲。
因为 因为吊行李实在太，我觉得以旅游客来讲可能真的会觉得很不爽，但对我真的觉得还好。
先讲一个之前我去俄罗斯的时候、那因为那个安东住在莫斯科的南部、
okay.
开车要大概三个小时到四
个小时，那么远。
对对，可是这已经很近了，你知道吗？就是
已经很近，
俄罗斯这么大，就大概三四个小时的地方
都要开到乌克兰的。
没有好不好？乌克兰你要开可能
七八个小时，
不是不是，七十二个小时，
七十二个小时，
对啊，
也太久了吧？
开到乌克兰要花这么久吗？
莫斯科啊，
对啊，要开好几天的，要开好几天。
哎呦，
所以你就知道，才住三四个小时的地方是蛮近。可是他过来接我嘛，结果发现我的行李没有到。
OK，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到的话会通知我。可是事实上呢，隔两天我们就要往南部黑海去旅行。
OK，
所以变成我们的所有行程都已经谈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在那边等行李。
对，
他就跟我说最慢明天会到，所以明天如果你亲自来机场拿的话，
俄罗斯航空吗？你还记得吗？
我忘记了、欸 okay. 他说你如果明天自己来机场拿，你就是最快拿到，因为他保证明天那一班帮你
送
来。
对，
但是呢如果你明天不能拿的话，他可以帮你叫俄罗斯国内的快递帮你送过去。但是你也知道俄罗斯这种前共产国家、
就是、
对，怎么会快怎么会快，所以你要等的话那可能就是三天后了。
对，
那我们就不想等，
但是那一天就住在机场附近啊。
哎、欸，对，问题是我跟你说，因为就是安东比较穷、啊、然后他又觉得说他又不想我花钱，他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没钱的男友、
哦、OK，
对，他就是不要让我花钱。
对，
然后他就坚持说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开三四个小时回去，
然后明天再开，
明天再来，
然后再开三个小时回去。
That's right，我都要崩溃了、啊、我就心里想油钱不是钱吗？
对啊，加起来是十二个小时、欸、
对，
是有多甜蜜。
然后我们也只是
他想要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就是你们两个的空间里面。
我的妈呀，反正那个时候后来就真的就是这样子处理、反正他就是没有要在外面住一晚。
那隔天行李到底拿到了？
隔天我拿到，所以这才是最轻微的，最轻微的。
很好，能拿到都是最好的。
我九月底从摩洛哥回来也发生一个，
回来台湾的时候。
对，我告诉你，这个也是轻微的。
你知道回来台湾是不会理赔这件事吗？
可是我跟你讲，他不是在机场掉的。
那他在哪里掉的？什么意思？
荒唐！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整团的人、就是我跟一些媒体他们从卡萨布兰卡饭店前往卡萨布兰卡机场，那这一段路大概要40分钟。然后我们呢就提前到，因为卡萨布兰卡机场啊，它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然后摩洛哥人呢效率不彰，所以海关动作又很慢，
全世界只有台湾效率最彰而已。
真的，你不能说想说啊，我45分前关柜再到，
不可能，
你绝对没有办法抵达登机门的，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就提前三小时就要到，结果我提前三个多小时到的时候，我从游览车下来、然后我又忙着要给司机小费、
okay.
然后全部媒体团人大家在那边领行李、往前要开始进 X 光，要进机场了。这个时候你知道艾瑞克、艾瑞克就说 Anne 你的行李呢？我说蛤，我的行李
没人帮我拿吗？
我就对我想说哎、欸，我的呢？然后我就问 我有一个 partner、我就说是不是他帮我拿的？
对，
我那朋友就说没有啊。我就愣住，我说蛤，所以我的行李在车上，车上刚刚游览车都开走了，他没有把行李下干净吗？怎么可能？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司机，
嗨，
司机说没有，后车厢是空的。
OK，
那所以我行李在哪里？
在安全岛上。
我跟你讲，结果后来我马上打电话回去，我们今天 check out 的那个五星饭店，
结果
然后就在饭店的 lobby，
天哪，
居然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带。然后我就问我的那位 partner 说你刚刚有顶行李吗、因为这从头到尾就是他的工作。
OK，
对，每一天都他顶行李。
对，
他说我刚刚在车上放了一下我的背包，然后我正要走下去的时候我看到你走上来，然后我就想说哦，你顶过了，
就是这样。
好，然后我就说你以为我点过了？他说对啊，我以为你点过了。
对，
我说好，请问你凭什么这么以为？我从头到尾没有帮你点过一次行李。
对，
你为什么认为我走上来了就叫做我
点
过、
就是、
点
行李？
对，我宁愿是 double check 而不是两个人都我以为你点，你以为我点。
行李这件事真的是要 triple。
对，这完全叫做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样，知道吗？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就是别人做的。
对，不可以，
对
真的不行。
我觉得那开始你的工作你就该去接。
对啊，已经分配好了是他的工作。
对，而且就算你觉得，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在车子后面，我觉得你是从后面走过来，我觉得我说你不要再觉得了，因为我根本不是从车子后面走过来的。
那你的 partner 有跟你 say sorry 吗？
他可能就是辩解比较多这样子、
okay.
我忘记他没有 say sorry。 然后重点是我只好打电话叫五星饭店帮我把行李叫计程车送过来、嗯、然后他们送过来的时候又再多花了台币大概1500的计程车费、嗯、
对，
那我也没跟他收、嗯、但是后来别人都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对，你为什么跟他说，我就想说我当时忘记了，
哎呀算了啦
对算了，
这真的也是很烦，这 有办法解决的，
对，所以我当下都觉得说我有拿到就好，
对，
所以我没有很在乎那个说多付了钱，我都觉得至少这个是解决，所以这个也算是轻微的，
这个也算是轻，我觉得钱能够解决的
都是轻微的，
这个也都还好，
对，
真的，而且你说你有很多个故事可以分享，我想说天哪，你也太多故事了吧，
我对而且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还有那种也不是飞机掉的这样
那我先讲一个，我
你要轻微的是不是，有轻微的、
其实我有两个故事，
嗯，
然后其他就是有一些就是啊，比如说朋友或者什么，反正就是回到台湾的时候掉的那种，那我都觉得还好，因为可能过两天就来的。然后也有客人 landing 的那一天行李还没到，诶，过4个小时他就到了，所以这个都还好。我是有一次呢，也是带媒体团，然后他们就是科技业吧，类科技业，反正他们就是产品就是有很电器业，
嗯，
电器家电业，那他们就到我们去柏林有一个展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就是招待媒体的朋友们，然后一起去柏林，很多记者啊等等等、嗯、
装备很多的，
然后我们就到了柏林之后，哎 landing 就会3个人行李没到，
我的天哪，一口气掉三个，
但是我有时候必须要说，就是有些是真的是机场的问题、嗯、还有一些是航空公司的部分，那我那时候就好是不是，我就是搭到了柏林航空，柏林机场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小到比松山机场还要小吧，
因为它是在柏林里面，
对，它在柏林里面，然后就是我第一次 landing 柏林机场的时候吓到，我想说天哪，世上还有这种机场，那不是什么苏梅岛的机场或什么之类的
等一下，
怎么会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有柏林呢、欸、首都、欸、
它完全是一个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机场，
很旧的一个机场，
那简直是古董，
不可思议，它、哦、已经换机场了，
OK，
后来换机场，那反正我那年去的时候它就是可能过了2年要换机场，然后就是一个真的蛮烂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三天行李掉了嘛，所以我们就马上就是想说，哦，那先去 Lost and Found 要登记，
嗯，
然后登记好之后就是希望，因为我们它其实是6天，大概是5个晚上还是4个晚上，
嗯，
然后我们就回来台湾了，这样没有到很长的时间，因为会展时间也没有那么长，那我们就是固定住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每天都在 check 说到底行李到了没，然后每天都寄信给柏林航空，
嗯，
结果还是没到，
就是从头到尾都没到，
从头到尾都没到，但是我们第一天 landing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去买了很多东西，但还好是因为他们虽然是记者什么，但他们有一些贵重的东西还是背在身上，比如说摄影器材那些、嗯、他是背在身上，但有些放在大行箱，但他们互相借了之后是还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 cover 了，
可以 cover 的掉，所以就只有一些就是要换洗的东西、嗯、所以等于说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们就是一起去附近类似像家乐福或者是那种 shopping mall 的地方，就大买特买买了很多东西，就让他们，因为那些都是回来可以报账的，因为
对
保险，
因为有保险，
对保险的部分是有，到当地的时候你行李没到的时候，没到一天他还会再赔你多少之外，他还有一些基本的可以实报实销的部分，这个都是我们就是在保保险的时候，保旅游不便险的时候要做到的，那但是就是有点尴尬，你要带着他3个，然后每天在那边寻找行李们，然后就是都一直没到，直到最后一天，
嗯，
我们到了柏林机场，我又再去问了行李到了哪里、嗯、他说行李还是目前还找不到，
什么他根本就找不到，
行李是找不到，哎、欸，他就算有、那個、
他根本不知道到落在哪里了，
对，他不知道，
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超麻烦，就后来他又说，我又过了一下，他说哦，他就说行李没问题，行李会帮你寄回台湾去，
嗯，
然后我又留了这3个人的台湾地址，
就后来他们有收到了吗？
过了快1个月，
哦，真的假的？
真的。
可是还是收到了，
是收到了。
我原本都想说，是不是过了五年还是没有收到？
超不可思议的耶！我觉得这个就是行李到底去哪里了？是不是应该装个什么？
一个 tracing 的，
一个 tracing。
现在Apple
我知道 AirTag 有，但是还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GoPro， 就是可以一直在上面，然后又用太阳能板可以充电的地方。他应该要一直看那个行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觉得超奇妙。等于说，因为我们是从这边到维也纳，从台湾飞到维也纳，然后维也纳转机过去柏林这样子。那所以到底在维也纳呢，还是在柏林？不知道。但你看，我们过了四五天之后，我们回到柏林的时候，柏林跟我们说，哦。这些行李最后会帮你送回台湾，所以他已经到柏林了。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我们呢？
你确定吗？说不定他还在维也纳。
我不知道。然后来又飞回来之后，过了一个月，他再到台湾。
没有，说不定他上了别的班机，
有可能是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
对。维也纳也算是你知道欧洲
大转机场，没错，
很大的一
个
点，
转机点，没错。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去了非洲？
我不知道，我真的好想知道他去哪里。那三件行李到底都去哪里？但是他确实有找到，
后来还回来了。这个是我最惊讶的点。我原本以为就不会回来了，
会回来，他还是回来了，理赔都下来了。他还是回来了。
不是，那这三件行李啊，行李箱本身贵不贵？
好像还好耶。
那你的行李箱贵不贵？
我的行李箱还好，我不是那种 Remova。
我告诉你，那我就要讲一个
了。
怎么了？很辛苦的一个。
你说。
不是我、嗯、就是我有一个摩洛哥的客人，嗯，这件事情可能在两个月前发生的。
好，
他们就从希腊玩一玩，反正在欧洲嘛，然后从希腊转到卡萨布兰卡，他是订我们的那种沙漠行程而已，嗯，所以他并不是订我们的
全
包的，
嗯，
对，所以我们只需要在 Marrakesh 这个城市
接他，
对，我们只要在这边接他，所以他卡萨布兰卡进来以后，他要自己移动到 Marrakesh，
OK，
然后他又要等行李，反正前面他搞了两三天，等于是他前面两三天本来该是自己玩前面这两个地方，嗯，他都没玩到
哦。
因为他一直在弄他的行李，
okay，
然后接着他在卡萨布兰卡跟他们说可不可以把行李送到 Marrakesh 的机场，
嗯，
然后他们希腊航空，我们现在就知道罪魁祸首希腊航空，他们说会的，我们会把你送到卡萨布兰卡机场，
嗯，
你觉得希腊人说的话能信吗？
太浪漫了他们。
然后接着到了行前，就是我们要接他沙漠行，我们是当天早上八点就接他，然后就要开始往撒哈拉沙漠走了，往东走哦，
是，
然后这条路是一个不归路，我们要往东走十二个小时，然后在沙漠的玩了两天之后再往北走七小时，
okay，
所以你根本会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就是菲斯，
要最后要到菲斯去，
他们要从菲斯飞走，
OK，
对，结果呢他到了前一天他就跟我们说，明天我们就应该要开始行程，可是我们没有拿到行李，
还是没有拿到，
我们就说哈，居然有这样的事，嗯，然后说那怎么办呢，我们，然后哈山人真的是非常好的，他就说客人遇到问题我们就是帮助他，所以他根本，其实我跟你讲沙漠团没有什么利润哦，沙漠团不像全行程，就是沙漠团的利润是很薄很薄的，然后我们还就是带他去机场，带他去问有没有，然后他说他那一天的行程，嗯，
哈山亲自去问，
就是哈山帮他打电话，
okay，
然后又叫司机把他再带去机场，事实上你自己要跑机场这个都是你的事，
对对对
对，不在我们的行程内啊，
对，
可是我们就觉得没关系，
有情有义，
对，我们真的很有情有义的，我们带大家去，就他去了以后呢他说还是没到，那我们说那你要等到几点，他一直等到当天早上，我们跟他说如果你最慢11点你不启程往东边开始走的话，你连今天晚上的住宿你
都
可能
都赶不到，
对，很晚了，你到最后会没有饭吃，因为那个峡谷里面是没有餐厅的，所以饭都是饭店提供的，
啊，
那所以超过了那个饭店供餐时间，啊，你就连晚饭都
FUBO 的团体嘛，
对，所以就，
啊，
就没有咯，然后，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11点一定要走，就他就在11点的时候他最后呢做了一个挣扎，他跟航空公司说请你们直接就是如果到了摩洛哥你就把行李送菲斯好了，我在菲斯拿，
OK，
对，他坚持他一定要这个行李， 因为他的行李箱是 Rimowa 的
Rimowa 好吧，
对，因为像我随便如果我们只是用个比如说5000块的行李箱，
对，你就觉得
我就请个理赔，问题是你如果行李箱本身就这么贵
非常高价，
你基本请不到这个价的
啦
你怎样都赔不了的啦，
是的，
对，所以他们就很觉得有点心痛，还是希望能够找，那不想放弃，就我们就带他玩，就已经这样子3-4天过去了，终于到了菲斯的时候行李也还没有去菲斯，
天哪
而且我们是司机还带他去菲斯机场找，
又去菲斯机场找，
对，就是我们司机真的是从头帮到尾，就是尽量的能够帮到他，然后他们就干脆跟希拉联络说，既然行李都还没有到摩洛哥，
寄回台湾吧，
然后他说那不然他们接下来要去马德里，
对，
反正他们就是欧洲玩一玩，然后摩洛哥再去玩欧洲，嗯，他说那么你就给我送马德里，希拉人当然都说 OK OK 我们帮你送，你觉得可以相信吗
放羊的小孩，希腊人呢，欸？
对，结果最妙的是，当他已经去马德里了哦，卡萨布兰卡通知他说：“哎，你的
行李到卡
萨
布兰
卡
了。”
说：“那你可以帮我送去马德里吗？因为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送马德里。”
对，
他说：“哦，抱歉，不行，因为我们已经送到卡萨布兰卡了。”很无言哦，
对啊，
怎么有这么烂的事？
怎么办？
对，然后我跟你讲，最妙的是这组客人呢，他们就心里想说：“那我们的签证。”对，我们的签证不是办的那个15天的签证嘛？
对。
可是他们来的天数可能才，比如说9天什么，他就觉得说，哎，他天数还到。你知道他为了个行李箱，他再买了一张来回票，从马德里飞回卡萨布兰卡，为了领行李箱，然后再回去。
天哪！
可是我跟你讲，他错估一件事，
签证不对吧
？That's right， 你果然是专业。
对呀，那是从入境的当天数15天。
对，可是重点是那是单次签。
对。
单次签就是你就算只进来一天
还是一样
你就用掉了，
对
对，结果他们居然突然跑来了，然后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因为他就觉得说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区了，
是，
但是
当时但他们觉得签证是这样可以过的吗，
他就是以为他以为
okay, 所以他 landing 了，
对，他就 landing 了，然后人家就说你之前是跟哪间旅行社什么什么，他们被吓傻了，然后就把哈山的资料供出去然后哈山整个超傻眼说 这是哪里来的客人，他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还就是帮他打了非常多电话去确认，就是说他们只是未来回来拿行李的，他不理解这个签证
不是要入境的或什么，
对对对，他不是故意的要这样子，然后好不容易帮他打了非常多通电话解决，而且你知道摩洛哥是一个讲法文跟阿拉伯文的国家，
是，
如果不是他供出了哈山的电话，哈山来帮他做协调，他自己在那边我告诉你
超痛苦的，
你是怎么样都扯不清的，你可能也入境不了，你可能还会被拘留说你到底有什么意图，
对，
然后再来是你可能连行李都拿不到，
因为他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呀，
对对对
对啊，
然后你可能拿不到还会被遣返，
对
对，但是后来、
哪里马德里还是台湾啊，
用你的回程机票他会把你的回程机票用掉这样、
对对对，
那他就等于是白飞这趟，
对啊，
可是你看他对行李多么执着，
他超级执着，
非常执着，
他到底他铁定是买铝合金黑色非常贵的那个大概就是4万多块，32寸的吧，
限量色
啊，也有可能是限量花色，天哪，
我不知道，就是好执着，
纯白的那一款
I don't know 就是但是我可以理解，就也有人里面可能放的衣服每一件你也知道有一些、有一些女生
贵的衣服，
对，因为毕竟你现在像我上一次去泰国就买了一件泰式的洋装、一件就要12000，你说随便这衣服3件也是舍不下呀，
真的，
对啊，所以他就是到最后还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是哈山告诉我说，我跟你说今天我经历了一件事，然后就讲了一整串，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后续
怎么弄，哈山人真的也太棒了吧，
他真的是一个很宽大的人，心胸
非常
宽大，
在他握住少年的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欸、他对少年很好耶、欸、
对呀、
他都说他是他的 little brother， 然后就一直搂着他这样、
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太，但是客人我觉得行李不需要那么执着，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真的都是再赚就有了，
嗯，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是真的会觉得啊，对啦，好可惜哦、喔、啊，怎么会啊？不是啊，我那个，
可是我觉得
什么的洋装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最烦的是说，他也不是告诉你说找不到了。
他一直给你机会啊，
他一直跟你说好，我们会帮你送到，他一直跟你说有，
对
对，所以你在那个当下你很难自己说我不要了，
我放弃了，对
对，你很难这么去决定，
但是他真的执着到他又再多买了一张机票，可见他也不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就是他应该也是有一点钱的，
还是说他的行李箱是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还是说那里面有什么更厉害的？
说明里面真的有什么恐怖的事情？
什么恐怖？没有
上亿的钻戒啊什么的，
或者是说不定是他们两个，比如说结婚纪念日的衣服啊，
也有可能就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是
对，就是无价之宝，对他在他心中就是无价之宝，
对，无价之宝比较有可能，
他怎么样他都要，
太执着了。
对，
怎么不放过自己呢？
可是还好他拿到了，还好他拿到了。
对，还好他，还好哈三帮他拿到了。
对对对，
等于说他没有入境，然后就把那个行李送来给他。
这个细节我真的搞不懂，反正哈三他处理完了才告诉我。
他很棒，
对他很棒，所以就没有烦到我。我就是后续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什么步骤。他就说：“我跟你讲，我今天就碰到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就是他拿到行李，然后他也飞回去了，就这样。”
对，然后他就说以后你要提醒客人不能这样随便想来就来啊，
想来就来，我们摩洛哥的签证不是这样办的，
对对对，用掉了就是用掉了，你不能说我还剩下三天我再飞一次，不可以的。
而且我记得回去的时候摩洛哥签证会被收走，哎、欸，
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还是说他没被收走，我搞不清楚啊。
还是团体的跟我们那个签证
是不太一样，还是说他就真的 没有签证，他就硬飞来了。可是那他这样怎么有办法上飞机？
对、啊，
就地勤没有检查他吗？
对啊，
我真的搞不懂啊，这是他怎么闯关闯过来的、哦？
我是知道他，因为摩洛哥签证是可以影印的，
他可能有一个 copy 版，
他可能有一个 copy 版，
有可能。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去摩洛哥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都会影印个
再多一份，
两三份，
以免出什么意外，
因为怕饭店要收走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起码有一个我原本的。
哦、oh, ，对对对，
我就可以给他其他的，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可能他不知道又有一份资料还是怎样，
他真的还可以想象说，哦，这是15天的签证啊，那我们时间还没到，
对，他就来了，
真的好天真哦，
我那个真的有点吓到，
他想说一个国家可以让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吗？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去欧洲是不是就是真的是说来就来，
说
走就走，
对，
所以大家习惯了，你知道吗？台湾的护照那么好用，
对，台湾护照100多国。拜托，
对，就习惯了，
对啊，
所以他真的可能没有理解到说这个东西是这么的严重，
他真的没想到，要是真的被遣返回去真的是有够惨，
对，而且他，而且我跟你讲，摩洛哥很奇怪的，我之前有一次因为签证延签出问题，然后预期拘留嘛、那一次我预期拘留直接被他们滞留在当地多待7天、欸、然后还叫我上警局，自己花钱住饭店，所以我光住饭店就花了3万块、啊、然后又要叫我上警局，
对，
然后又要叫我去上法院，所以摩洛哥不是一个你预期出境你只要付钱就能走的国家，
太辛苦了，
他还要搞你一堆事，然后语言还不通，
对
对，很麻烦的，所以他这样子就飞过来，真的是还好他
下凡，
还好全身而退，
他自己都没想过，我觉得他自己都没想过，
真的，
我觉得太妙了，这个可以
很妙，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妙，对对对，
我再来分享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行李不见的，就是也是俄罗斯航空。
Oh my god！ 好，
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飞到俄罗斯到底是坐搭什么航空？俄罗斯航空呢，就是我们到香港转，然后直接就飞到圣彼得堡或者是莫斯科嘛。
嗯，
那我们的行程妙就妙在是，我们先去立陶宛了。
哦，
然后是立陶宛，然后爱沙尼亚跟那个拉脱维亚，我们都玩了之后，然后再飞到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玩完之后，最后一站回到莫斯科。
嗯，
那我们在 landing 莫斯科的时候一样。3件行李没到，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 lucky number？
3件行李没到，然后就哦很烦，那一样又好，就是又去罗斯福上登记好的，但还好，因为莫斯科我们全部都住在那个四季饭店，红床旁边的四季饭店，所以就直接跟他说就是寄到四季饭店。虽然中间我们还有再去金环住了一天，然后再出来，所以等于说我们一直都会在四季饭店。我就说就给你4天的时间。
对，再怎样可以送到吧？
对啊，再怎样应该已经 on the way 了吧？这样好，结果第一天就到了之后，然后我们就隔一天行李还没来，隔一天行李还没来，所以等于说第三天的早上说一件行李到了，我想说一件行李，
为什么会是
另外两件呢？
对。
哦，这个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当时的莫斯科机场是新的，当时的那个圣彼得堡机场是新机场，
嗯，
所以我们从 那一天呢，中午我们还准备了一餐是当地的民俗餐，嗯，然后是有红酒、白酒，然后跟 Vodka 是直接在冰桶里面，然后大家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喝到饱。
那一天中午是大家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在喝 Vodka 下杯这样子，嗯，然后就是有点带着酒意的进了机场。到了机场的时候才发现说，靠，怎么一回事？因为是新机场，然后它的整个输送带是坏掉的状态，就是没有在营运，所以你可以看到航空公司，哦，就是地勤的背后都会有一座小山，然后就全部都是行李，嗯，然后我想说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
这要怎样找？
死定了，就是我没有，我心里其实已经有好，等一下我们到莫斯科可能会有行李到不了的状况。
你当时其实有预感？
我当时其实因为他是后面对了小三之后，然后他叫我们说，哦，你们一定要飞，那你把所有行李全部都拖去 oversize 那边，嗯，就拖到大型行李行箱，然后他会帮我们送到飞机上去。所以我就心里一定有一个预感，就是说机场已经乱成这样了，行李怎么可能会你知道好好的抵达呢，嗯，所以我有先做了心理准备。所以果然 landing 了之后说，啊，三件行李没到，好啦好吧，还好不是全团都没到，我自己当然是有这种想法，嗯，然后去登记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去莫斯科先住一个晚上之后，然后隔一天就去金环，然后再回来，嗯，所以回来的那一天就是第一件行李找到了，嗯，然后到了大厅之后，然后我们想说是哪件呢，是谁的呢，就果然就是一个客人，一个姐姐是比较张狂一点的那种的，刚，嗯，好是她的行李到了，
那真是谢天谢地啊！
哇 ，yes， 然后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姐姐就是那种比较就是闭月羞花的感觉，就是比较很委屈的感觉，嗯，然后另外一个姐姐是比较 cam 咖的姐姐，
嗯，
好。然后反正第一个比较张狂的姐姐拿到了，她说 OK 好，另外等两天，说不定明天就到啦，我们再问啊，这样，因为我们还是有请导游在打电话到机场去问，嗯，然后或者是到，因为我怎么打俄罗斯航空，俄罗斯航空就是不会接电话，或者是电话就是不通，然后寄了几百封信，就是音讯全无，
俄罗斯人的正常发挥
音讯全无。好，这样我们是不是第一天抵达了，然后第二天到金环住一晚，第三天回来之后，第四天又是你知道就是一整天风尘仆仆的行程，比如说去东宫啊、克里姆林啊，然后要走一整天的行程，
嗯，
回来又是音讯全无，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那想说隔一天我们就已经要走了呢，
对，已经最后了，
对，已经最后了。后来我就跟那个我们导游说，我说不行，我说我们明天到机场，我们早一点去，
嗯，
然后我们先到那个就是 Lawson 放去找找看，
嗯，
说不定他们已经把我们放在那边了，这样子。他说好好，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叫我先带他们去 check in， 然后他带那两个客人到，因为我们是在好像是 A B C D E F 吧，然后我们在 F check in， 然后他们在 E，
嗯，
所以等于说他没有走到 E 去，他说。真的后来就带了两个客人就去了 E building， 然后去 Lawson 房找，在一整柜，不是一整柜哦，是一整间房间，就跟那个哈利波特的万应室一样。
Oh my god！ 哇，
他说门一打开，那个味道是难闻到不行，但是一整间里面全部都是行李。
好可怕哦，
很可怕吧，就是，
到底是行李里面有什么啊，
不知道，所以行李
大家都没洗的袜子
不是，我觉得一定是有食物
哦，坏掉了，对对对，
坏掉了食物，他说那个，他说哦嘿，那姐姐讲台语的，那鬼跟草毛毛啦，就是一直这样说，很恐怖。然后但是他居然找到了，就是另外一个比较 cam 咖的姐姐居然找到了他的行李，
就在那边找到了，
就在那边找到了，就在 Lawson 放里面，而且还放在很前面。
OK，
那他已经找到了，为什么不把它放到我们？
对，
为什么不拿到饭店？
我觉得他们可能根本就是兵荒马乱，没有人手。
对，他们就反正就这样放着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就是等于说他比较委屈的那个姐姐呢，她就是一个人很好的姐姐就对了。然后就是她就说啊，我那个在那个琥珀之路买的琥珀都还放在里面呢，就说她给我女儿礼物啊什么的，结果就是真的没找到，
就真的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Oh my god！
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机会，就是到那边再去那个 Lost and Found 的那个房间。
那个就真的，而且
他再去万应室里面绕一下，说不找到。
应该要去万应室里面绕一下，甚至要跟他说速速钱我的行李。就是 天哪，你知道我那时候听那姐姐形容说，她说你知道那个一整间，她说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大，但是里面都是行李。
哇、wow.
它就像一个行李的坟墓一样，你知道吗
？Oh my god！
乱葬岗，然后就在那个整个，他说架上啊，然后地上啊，全部都是，然后味道臭到不行，这样子。
我的妈呀
！Thank you, Russia！ 、
真的，然后就不就真的就再也没有找到，
再也没有找到嘞、
欸。哦、oh, 天哪，
这算是很惨的耶。
嗯，
因为通常行李应该都还是可以 checking 得到的，就是。就是你至少可以追踪得到，然后你知道他应该在哪里，或者你可能等一下。就我没想到，就是一等就是。
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子？我们这集结束是不是应该要业配一下那个行李追踪？
对，
行李追踪商品，
拜托，真的哎，就跟 AirTag 一样，
对、啊，
就行李追踪。
因为其实不止 Apple 有出这样产品，
对，
很多品牌。
因为当然后来 Remova 最新的也是有的，就是
直接在箱子上，
对，在箱子上面的。
很需要啊，
对呀、啊，
对。
那你分享你的，
我跟你讲
惨烈的故事。
好，这个惨烈的故事就是跟飞机跟飞机没有关系，
跟飞机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飞机是最容易弄丢别人行李的。
我跟你讲，我这个真的是瞎透了，我真的瞎透了。
是你吗？
就是我本人，我真是受不了我自己。
Okay.
就是呢，我。有一天先去，就是前阵的事情，前两个礼拜吧。
啊！
我拖着行李先去了嘉义、嗯，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学姐，她疫情的三年都被困在大陆，然后终于回来了、啊，所以我们就要跟她吃饭。所以其实那个时间她是嘎得好紧好紧。我就说，那我从嘉义回台北的路上，我台中站下来，然后搭计程车直冲餐厅跟你吃饭、嗯，吃完了我就回去，我就搭。高铁再往北走这样、
okay.
而且你知道那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到晚上，其实高铁全部都是要大排队的，
对，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为了这个跟学姐见一面也是非常的搏命了、
嗯、
然后我就下了台中高铁站，
是
一下去以后我就冲到地下室去要搭计
程
车。那其实通常我搭计程车几个方法嘛，就是一个就是你现场排班的嘛、嗯、一个就是你叫 Uber 嘛。
对。
那有时候我觉得车站哦好难去定位到那个真正的见面点。
啊、对对，在哪里见面、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好烦，就是我现在很赶，所以我想要快一点，就是排班的我就直接冲上去了。然后一冲上去以后呢，行李箱他们服务非常好、
嗯、
有人帮你放行李箱，你就赶快坐上后座就行。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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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结果接着就冲到学姐那个餐厅，然后学姐已经到了、嗯、所以我就马上就冲进餐厅里面跟她吃饭。等到都吃了三四个小时，聊完天了以后要出来，我要去台中车站，然后我叫了 Uber。 我叫了 Uber 以后我在路口等，然后 Uber 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为什么东西有点少对，就我正在这样子吗？然后我还真的想了个三分钟，哎，我的行李箱呢？
对呀、啊，
对，我的行李箱。
你的行李箱呢？
然后我就想，我刚好带进餐厅吗？餐厅好像没有，我好像没有带进餐厅，那我的行李在哪里？然后我回想回想回想，最后回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冲上计程车的时候，有人帮我把它放到后车厢。
是，
对，然后我真的完全
忘
记，忘
记拿了，
对，
司机大哥也忘记，
对，
死定了。
然后重点是哦，我还没有拿收据。你搭计程车会拿收据吗？
不会，就要报账才会拿收据啊。
没错，所以我没拿收据。
啊啊、
然后重点，我跟你讲还有什么、
嗯？
我那个行李箱，因为我觉得行李箱就是不离手嘛，
对，
我就觉得都带在身边呐、啊，我又没有要托运，
怎么会在台湾搞丢呢？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拉链拉上了，但我没锁。
OK，
我根本连锁头都没扣进去。
嗯，
好，意思就是说我里面随便只要人打开就可以放了，对不对？
对。
好，重点是我还把我的电脑放在里面。
要修，
我真的好要死哦！我真的想把我自己给杀了，我怎么那么白痴哦？然后那个时候我的 Uber 到了嘛，要回高铁。
高铁。
我当下真的是脑中一直在努力想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拿出我们的逻辑，
是
想清楚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你的第一步是什么？
我第一步就是我想一想应该是要回去高铁，
是
没错，因为你就是在那里搭的车，
对，
你要查资料一定在那边，然后有没有监视器拍到我上了哪台车，因为我没有拿任何的收据，
对，
所以我后来都觉得其实你没有要报到你还是拿个收据吧、
嗯、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习惯拍一下那个照片，可是我觉得人是这样，你今天有那个余裕去思考要小心的时候，
对，
你会记得拍，你会记得拿收据，
你
就会
借你的行李箱，
你就会记得。对，那当你都已经整个人匆匆忙忙的，行李箱都忘的时候，基本你也不会拿收据，基本你也不会拍车号， 就是你啥都没做了，
因为你就是急急忙忙啦，
对，你就什么事都没做了、嗯、对，我就觉得我天哪，我，然后重点是我还不扣行李箱，不锁行李箱、
其实在台湾我也不会扣啊，
然后重点是我行李箱上面还不绑吊牌
哦，对，因为不知道是谁的，好烦哦，因为在台湾呢、啊，
我就觉得
真的在国外你才会什么绑吊牌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呀、啊、
对呀、啊、
我就觉得
真的没有不合理啦，
你知道那个当下真的是觉得为什么所有能够让我更容易找回行李箱的方法
都没有做，
对，我全部都没做，
因为你太相信台湾了，台湾其实就是 对它其实是很安全的地方，但是你就是
还很无言啊，我很无言，我那时候真的是啊，我内心对我自己充满了无奈，然后我就先冲去高铁站，
是，
然后我在这个快要到高铁的路上，我就跟那个打电话给高铁这边的一个分局，因为其实我在 Google Map 上面查分局的电话号码，查得到这个隶属于的辖区、
啊、
可是他并没有给高铁站内办公室的电话、
哦 okay、
然后我就打电话说我掉了行李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好，我现在就是联系站内办公室、嗯、你等一下就去站内办公室的柜台，就会有警员协同你、
okay、
结果我去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是去哪里排班搭排班、嗯、我说排班还有分，结果你知道台中的高铁排班有两家车行、
啊、哦，有两家车行，
对，然后在两个角落排
OK，
所以我就说他就带着我亲自
到地下室去啊，
对，然后就说我就说我是走这一个，他说哦那这是55688
OK，
然后接着55688之后他就说我们柱子上有装监视器，每一个人上哪台车都有拍到、嗯、我想哇这么棒吗，
现在真的都是这样
OK， 太棒了，所以我突然觉得以后从车站出来我都要搭排班计程车，嗯，是不是很棒，
因 就因为都有被监视到，
对，很想被监视到，
但重点是你后车厢里面有一个行李，司机大哥应该要知道这件事，哎、欸，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怎么会还没发现，
对，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然他不可以当
多难，
他不能当最后一个故事，
好
他居然就大家开始调监视摄影机的画面，你知道现在其实这种比较轻便型的这种监视摄影机，它都是用手机在云端看的，
啊、对对对对，
它不需要去什么主机房，
对对对对。
然后呢，没想到当天负责55688值班的两位同仁，嗯，两个人的手机都帮看，然后就整个都跑不动
，App 坏掉，
但那个 App 就有点宕机的， okay. 所以任何人去连这个线都连不上。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看即时实况是看得到的，所以你知道它并没有说全部都坏掉，
对，
可是你要播放录影它就是一直转着转、
哦、
播不出来、嗯、怎么播不出来、嗯、他们帮我试了半个小时，
好，
然后都还是没办法，那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把我的信箱载走，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在这个群组，因为他们其实排班是有签约，
对，
所以他们比如说平常会有400辆计程车、嗯、礼拜一到五会有400辆在那边
跑
对反复的跑，就是送完了以后
再回
再回来，所以他说他就在这个400辆有在一个群、嗯、所以就在群组里问，嗯哼，结果他群组问了半个小时也没人回答，
大家都没有看一下后车厢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再来是他说还有一个可能，因为今天是连假，
是，
所以呢外部计程车会过来支援，就是外面的55688平常不能来排班的，在连假的时候需要疏运，对，他们可以来，所以也有可能他不在这个群组，他是外面支援的，
那怎么办，
我真的绝望哎、欸！我就想
没有，还第一个是还是有办法去主机房调那个你的录影，
对，但是这就是什么时候调出来不知道，對對對，这个事情就变成有点拖了，
没有办法洗，
对，然后再来是他到底是属于原本排班的还是群组外的人不知道，那当然也有另一个可能是比如说他一直在跑车他没注意，
对，
然后还有另一个也有一个可能是他可能跑完车他就回去睡觉了、嗯、所以他可能休息他没注意，对，所以他没看群组，
你有打给警广吗
我告诉你，对，我打给警广了，
好棒啊、哦、警广还是很重要，还是要宣布一下，
对，然后警广就说我可以帮你广播，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能代收，所以我会说就是如果广播他要打进来我们就叫他送去高铁站
OK，
对，然后接着我就心里其实我很担心一件事情是说因为我没有锁啊，
对，
所以你觉得会不会
东西会不会被拿走，
会不会被拿走、嗯、对，我就是很担心东西被拿走，然后那个55688就跟我说不可能啊，他说不可能被司机大哥说哎、欸，有人没带耶、欸、
因为他知道有监视器，
他说如果你是五六八八的司机、嗯、你捡拾到了东西你不还的话，只要被查到、
就是、
你就完了，直接 就送
吊销，
对对对，而且是上警局的、嗯、他们会提告的、嗯、所以他说我们没有一个司机会偷拿客人东西，不可能，你绝对
说的这么，
对，他说你可以放心，对，他说你真的要放心，
五五六八八你好棒，
对，我就想说哦，原来五五六八八
今天有接业配是不是，
我没有大家现在是
不是去敲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业配没有反正我就想说好，那就是我就等嘛，
对，
然后我后来就问他说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去报警，就是刚刚那个警察跟我说你在这边
真的要备案了啦，
对，你要不要去备这个案，
对，
我就想到底要不要嘞，然后后来想一想我还是去好了、嗯、因为我当天晚上不可能为了这个行李
留在台中，
对，留在台中我不划算 啊，你知道现在台中是租住随便一晚3000块对，是不划算，然后我就想一想我觉得我还是要报警，我报警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至少这个在高铁办公室的警察，他只要下一个电扶梯他就能去帮我问，
对，
那如果我有报警他就会帮我问，
对，
如果我没有报警
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可能一直打电话去，
对
对，而且我后来就也要了那两位同仁物流爸爸值班的同仁的、
okay、
他们的那个电话，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子迷糊了、嗯、你至少谁帮你经手处理过你要知道你
找谁，要留下证据来，
对，然后他就说如果是不是属于那个400人群组的话那你要打电话到物流爸爸的客服、
okay、
然后客服帮你做全公司的那种
全公司广播，
结果我告诉你那客服死活打不进去真的是无言，然后我就去找警察做笔录，警察做笔录的时候他看到我出现在他的柜台，他愣了一下，他说所以你需要我做笔录吗，我就说是，他就愣了大概3秒然后说好我其实觉得他好像有点无奈，
警察做笔录就很烦心，因为他们就是好像写的话
要写很多报告啦，
要写很多报告啦，
对，而且他其实我觉得我后来理解到他其实觉得我太急了，他觉得其实给一点时间，他说他觉得一两小时内就到了，
让子弹飞一下，
对对，可是当时我当时想说我不管我要我就是报案，然后我报完案以后我就回台北，那至少我去问这位员警他会帮我下楼看一下，
对，他就 follow 下去嘛，
对，至少会还会有人帮我盯、嗯、不然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没有人会理我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报案，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帮我做了笔录，做完笔录之后呢我就问他说那这样行李之后收到会送回来，他说会在哪里送回来，会跟
你联络啦，
对，那我说那所以就会在台中高铁站、嗯、我可不可以为了行李要回来一趟吧、嗯、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去高铁做遗失登记、啊、你知道高铁沿线任何一站如果你有遗失登记、嗯、有送去他们的柜台的话
他们都会帮你寄，
他就帮你看你是哪一个城市，
哦，
他帮你送回台北的，
那应该是货到付款吧
不
可能，
不用
付款，需要全民买单吧
没有，他就是帮你交给列车长
啊、哦、OK
对，交给列车长，他丢在那个列车长的那边，然后列车长就会
不用到台北站，你就到台北站路线，
对对对、
okay、
就去台北站领，结果我就跟五五六八八说和警官说、嗯、我都有去高铁就是登记了，我有填表单、嗯、然后我也拿了一联、嗯、好，所以只要你们有找到就送到高铁站，那这样子至少我可以在台北领，
是的，
所以我就终于脑子清清楚楚的把这些线都串好了，
很棒了，很棒，
然后我就上了自由座、嗯、然后就坐回台北，我告诉你我才刚出闸门
就有人打电话来了，
对，他说你的行李找到了就是47分钟因为你知道我搭特快班，
对，
就是47分钟，对，我就找到了、嗯、所以你知道我当下突然觉得那个警察真的会非常的无言，因为他刚刚帮我做了30分钟的笔录然后47分钟之后找到了，
警察做笔录都好久，
对，
因为我人生就是有太多手机不见的例子了，所以我很常去警局备案我的东西不见这件事情，
真的
他们都要做很久的笔录，
因为有规定啊，
对，有规定要画要怎么写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然后你看他辛辛苦苦写了半个多小时的笔录47分钟之后就是此案已经结束了，这样结案，然后他一定就是他一定
觉得司机真的是司机自己发现的，你知道吗，
没有，他好像是休息、
okay.
然后醒来，然后他看群组
才发现，
然后就赶快送回来了
啊，
对，
太好了，
对，所以东西这到时候是没有掉，可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
焦急慌张、啊、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不管多长多远的距离都要 去锁那个锁、嗯、就是上面的锁扣你来扣上，然后那个密码转盘拨一拨，其实就是两秒钟的事情，真的不要偷懒。
我没有那么担心在台湾东西会不见、欸、因为我前几天上个礼拜、嗯、我还骑了 U-Bike 去上班，然后因为中间我有先买的东西，所以我的钱包也是放在那个 U、不是 U-Bike 是那个 Gogoro， 然后就是放在前面的那个置物，
结果就忘记了，
我就忘记了，一直到我下班
啊，
车子还停在那边，钱包还在你，
那是因为人家还没有把骑走好不好你这很好运呢、欸、
对啊，没有，我要相信台湾的治安，我相信，
我相信，问题是我，可是我觉得
会担心、啊、
对对对，而且里面有电脑、欸、
对啦，
对，电脑有所有的资料、欸、
是，
对，
太担心，
就是对别人或许那只是一台电脑可以拿去二手卖掉的价值，可是对我们来说那个价值是很多的，
对
对， 对，然后再来是还有我回来以后马上就去定做了一个行李，就是类似行李吊牌，可是它是一个、
okay.
就是我用，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啊，就是它是用有点像安全带
哦
的
绑起来的，
它是它只是有点像一条飘带扣在上面，但是如果你想要把你的比如说外套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东西直接扣在你的行李上、嗯、
是可以的，
它也可以扣、
okay.
所以它就是安全带的材质，但是有颜色的、
哦、有颜色的
比较漂亮的，
上面也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对，烫我的名字跟电话，
哎呦，
印制上去，我直接定做，对，我直接定做，
今天的业配才是这个
团购，团购我照片拿出来团购了，
今天的业配才是这个
终于揭晓了本日业配啊、哦，不是真的，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就是让别人是可以找到我，而且你知道，
对啦，
我后来
是真的应该要这样，
不然人家要还我，人家都不知道怎么还，
嗯，
对不
对？
对，就是台湾的人这么好，他愿意还给你，你也要给他线索啊，
对
对，
要找个方式，
然后再来是我那上面我还在想说我要给什么样的资讯、嗯、我后来就决定我是用英文名字、
嗯、
然后背后我是用+886我的手机号，
对对，
因为你用这个至少
全世界人都可以打，
对，甚至你可以拿它来加 WhatsApp、
yeah.
就好联络，
对
对，所以我后来就用这样的方式
啊，
对，
聪明，
因为你不能只写台湾的电话号码，
不可以
的，你这样去过国外都不能用，
对
对，而且用+886马上那个输进去 WhatsApp 真的会有人
加、啊、
对，会试试看说这样是不是能联系到你，
对对对对对对， WhatsApp 是，而且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去欧洲啊、
嗯、
或其他地方 WhatsApp 是几乎大家都会用的，
比较全球化，
现在等于说我们到各点去有比如说导游啊或司机、
嗯、
我们在台湾都已经可以先联络好啦、
啊、对呀、啊、对呀、
啊、对啊，就是 超方便的，
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放这串数字，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方便的，
对
对，所以我后来我有谨慎的思考这样对， 对， 对，我现在脑子有清醒，
脑子有清醒了，
真的。
要重新回到就是职场女强人的部分。
我那天到底在干嘛？我真的是，而且你知道，
真的，我真的老实说，在台湾掉东西，我是真的好像不是太害怕哎、欸，我就觉得一定是有机会可以找得到。虽然我说这种话，就是其实我在台湾手机大概也不知道掉了几次了，这真的是找不到。但我觉得沿线就是一定有办法的。
对，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还疯狂的搜寻了那个，就是那个 tag， 就想说是
我下次一定要用这个，我下次一定要用这个。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电脑在里面，警察有叫我用那个 Find My iPhone，、
啊、对对对，
去定位我的 Mac。可是你知道吗、嗯？因为 Mac 不是一个可以主动连线的东西
哦，它跟手机不一样，
手机本身就一直有讯号，
对
对，但是电脑平常你不连线，它不会有讯号、
啊，对，
所以如果没有人把它打开来、
嗯、
去连线它的 WiFi 的时候，
嗯、
它属于 offline 的，它根本就是断线的、
啊，
那你是
找
不到它的，
对，
就没办法。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个 tag 可以卖得这么好，因为它是一个主动在发射讯号的东西，
它是主动在发射讯号。因为我发现客人只要箱子里面有 AirTag、
嗯。
我的手机就会连到说，哎、欸，附近有什么 AirTag 一直在跟踪你。我想说，是谁的？是谁的？就是有客人的，我就可以自己收得到。
所以 AirTag 不用放外面，它只要放里面，
放里面就好了。
那我有点想买，
买啊，也业配，都业配， 行李绑带也要业配，
你要行李绑带先业配。对，我现在真的是哦，对，我就是真的是光是找行李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我最近的那两个，就是一个从摩洛哥没有带上，没有带上车，然后还有这一次就是直接放在计程车上，这两件事情相隔不到十天，我真的超想杀了我自己，
心力交瘁耶！
我真的怎么会一直出这种问题？
对啊，到底千禧宫发生什么事？是，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事情动到了你的什么星盘之类
的，一个什么星盘，或是一个紫微的命盘是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对，到底是什么问题？
哎、欸，我知道我前一两集吧，有讲到说我今年比较少出去旅行，是因为紫微老师。结果你知道，真的有粉丝超级多粉丝就私讯我说，想问一下紫微老师怎么联络，
就是那个紫微老师，我知道十年大运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在想，就是我觉得要给听众们有一个就是。一些观念就是我觉得出去第一个是真的一定要保保险，因为无论是意外险或者是旅行不便险，那个真的都可以帮你超多，
对，
除非你真的超有钱那就算了。
我真的在国外，你知道我在疫情前真的是每次旅游不便险都出险，出险的意思就是说得到理赔。
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好吗？
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件幸运的事，就是说虽然前面有一个可能不幸的遗失，但是至少我都得到理赔。像我连空拍机那一包行李掉了，后来就是
也是找得到
三万块就得到了赔偿，得到赔偿之后后来又找到、
okay.
所以就是哎、欸，
很好，
对对，就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旅游不便险是一定要保的。
对啊，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要跟阿姨一样，就是你要先想清楚，让别人找到你的行李的线索。
对，
就是你要怎么找回来，提供正确的资讯给大家。
真的，因为你知道我那天除了拎在里面是一个贵重的 Mac 电脑以外，其他全部都是衣物，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文件资料、让人家可以知道那是我的。
对，
完全
没
有，
那只能看监视器才能看得出来了。
我们现在大家都一起拿出一张 A4 纸，把你的联系资料放在行李箱里面好吗，朋友们？
对对，其实不一定要 A4 纸啊，就 B4 也可以，就小的也可以，你就写上自己的英文姓名，然后加886的电话，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或者是加 email。
对 ，email 也可以
，email 也可以。我觉得就这三个资料，而且你最好写英文，因为你写英文的话，就是全球都通用。
全世界的人都
然后那张纸就永远都放在你的里面，
对，
都不要拿出来，不管你怎么打包都不要拿出来，
都不需要拿出来，没错。
好，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各种不见的行李，
真的，但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
但是没有办法，有些。因果循环，或者是一些我们无法揣测的墨菲定律，就是会发生。
对，
但是你要就做好准备就好了。
对，至少让别人可以找到了以后，他想还给你，他有办法还给你。好，希望大家觉得今天这一集让你有所收获。
没错、太好了，
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宝宝，
拜拜，
拜拜。